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5年8月18号星期一，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二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三个内容，第一个李强的经济政策又泄了，第二个是川普对乌克兰和平进程的乐观情绪，第三个是大陆游艇挑衅台湾的安全底线。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播报8月18号直播二的要闻简报。我们来讲讲第一个主题啊，第一个内容啊，《自由时报》报道，8月18号，中国鼓浪屿号游轮从香港开往日本的宫古岛，在完全没有必要的情况下，他故意掠过台湾的屏东满洲海岸，那么甚至距离海岸不到一海里，那么之后就沿着台湾的东海岸航行。他是在故意挑衅台湾的安全底线。鼓浪屿号这次经过台湾的时机很敏感，台湾军方8月19号将会在屏东以东的外海进行射击演习，那么把屏东和兰屿的海域划为管制区，那么鼓浪屿号就在海域封闭前一天通过，那么用游轮上的游客作为这次冒险行为的一个筹码。那么中共之前曾经也干过同样类似的事情，就是修改民航的航道，也是这个路子啊。那么鼓浪屿号是中国新旅远洋旗下的一个游轮，今年四月开始以香港作为母港，经营从香港到宫古岛的航线，每次载客1800人。那么今年四月份，鼓浪屿号从香港也是开往宫古岛，当时也是故意这个途经屏东的恒春垦丁外海，当时也是距离海岸不到一海里。那么游轮的有中国乘客拍摄了台湾的海岸线，还配上文字“台湾是中国的”，这就你看得到这性质是什么啊？台湾国防部和海巡署表示已经提高了警戒，确保8月19号的演习顺利进行，捍卫台湾主权和海洋安全。那么另一方面，美国总统川普8月15号对媒体说，他和习近平通话的时候，习近平告诉他，只要他是总统就不会入侵台湾。川普说，习近平说自己很有耐心。川普这种无定向风的说法，没头脑，完全没头没脑啊。那么日经亚洲今天发表评论，题目叫普京和习近平已经看穿了川普。那我认为呢，基本上主要是大家都已经看懂了川普上台以来的这个，他是个表演性的行为特征啊。那么当天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彭博社的记者就问起川普的这个说法，毛宁回答说，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湾问题属于中国内政，如何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人自己的事情啊。毛宁给这个川普一个软钉子碰啊。那么网友评价是，中共并不在乎台湾这块土地啊，面积大得多的土地都被中共送掉了，中共也不在乎那块土地上的人民啊，海外华裔不知道有多少。中共最在意的、最害怕的是在中国之外有一个以中华文化为传承的民主政权。中共始终有一种被比较的不安全感，就像什么？就像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啊。这是第一。第二，产经新闻报道，日本政府今年四月启用了一种大型的无人机，叫海上卫士，在钓鱼岛海域巡逻，应对中国海警船频繁进入钓鱼岛海域。那么2020年开始，中国海警船几乎每天都会进入钓鱼岛海域。2024年中国海警船有355天出现在钓鱼岛海域，创历史新高。而且从去年6月份开始，中国海警船上都搭载着机关炮。那么海上卫士无人机是美国通用原子航空系统生产啊，那么续航超过24小时，它搭载的新型雷达还可以通过空中广播 发出警告。在中美贸易战的背景下，中国积极缓解和日本的关系。今年6月份，中国开始恢复进口日本的水产品。7月25号，日本这个台湾外交部长林佳荣低调访问日本，但是中国迅速做出回应，除了外交上提出抗议，中国也全方面对日本施加压力。新华网，举个例子，新华网在要闻就刊登了一条日本的新闻，叫日本两名陆上自卫队员在训练中身亡。这就是中共的宣传手法。当然这还不包括电影这个南京照相馆。中共搞对抗绝对是行家。他很会来事儿。三，彭博社报道，川普政府正在和英特尔洽谈，把109亿美元的政府拨款改为政府持股。按照英特尔现在的市值，100多亿美元占英特尔的股份大概是 10%。如果这件事情成为现实，美国政府将会成为英特尔的第一大股东，英特尔又成为一家美国国企。那么这109亿美元政府拨款是拜登政府时期的批准。2022年8月9号前总统拜登签署芯片与科学法案，法案向美国芯片企业提供补贴，目的是振兴美国本土芯片制造，降低对亚洲的依赖。那么除了英特尔，美光科技也获得了62亿美元的补贴，那么革新获得了15亿美元的补贴。川普政府要把拨款变成持股的消息传出之后，8月18号收盘，英特尔下跌了 3.7%。 那么外界普遍担心美国政府直接持股会干预公司治理和战略决策，资本市场更加倾向于补助而不是控股。共和党的理念叫小政府大社会大市场，川普这是什么逻辑？你看得懂了？看懂了吗？我是没看懂。川普天天经常有人跟我讲这个理论，但是你看川普的行为正好不是反过来吗？第四，中国商务部8月18号宣布对欧盟的奶制品反补贴调查延长半年，延长到明年2月21号，理由是案情复杂。欧洲的乳业人士表示，中方延长调查在预期之中，9月份中方会派更多的官员到欧洲考察。中国从欧洲主要进口包装乳、酸奶和炼乳，那么进口数量远超过新西兰和澳大利亚。奶制品调查是中国和欧盟贸易战的一个战场。欧盟去年对中国电动车加征关税，并且对中国的风电、光伏、铁路机车、安检设备、医疗设备进行审查。中国对欧盟的白兰地、猪肉产品和奶制品进行调查。这是第四、第五。韩联社报道，韩国和美国的一支自由护盾联合军演8月18号开始，但是有一半的野外机动训练被推迟到了9月份。韩国军方给出的理由是天气太热。不过韩联社指出，推迟一半的演习的原因是考虑到朝鲜对美韩演习提出的强烈抗议。韩国总统李在明8月18号说，这次美韩联合军演是防御性，不针对朝鲜，也没有加剧半岛紧张局势的意图。那么一支自由护盾联合军演是例行的年度军演，那么今年军演将持续到8月28号，演习规模和往年差不多，有21000人参与，其中韩军有18000人。那么李在明上台之后采取了很多措施来缓解这个和朝鲜的关系。那么韩国国内呢，就朝鲜政策也有激烈的对抗。那么8月上旬，韩国拆除了朝韩边境的扩音喇叭。李在明还表示愿意恢复919军事协议，降低朝鲜半岛紧张局势。那么现在又推迟一半美韩军演的科目，这个动作非常的明确，就是要降低和朝鲜对抗的烈度。这是第六第五第六。 中国外交部长王毅8月18号抵达印度访问，为期两天。那么王毅8月18号和印度的外交部长苏杰生在新德里举行会谈，会谈讨论了边境和平、贸易问题和双边交流，旨在推动两国合作。王毅还将会和印度总理莫迪会面，与印度国家安全顾问多瓦尔举行边境会谈。莫迪将会在9月访问中国，这是莫迪时隔7年再次访华。2020年印度和中国发生边境冲突之后，双方的外交关系降到了冰点。那么最近中印关系有所缓和，推动因素主要是美国总统川普对印度和中国的关税战。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中国和印度相互靠近，在大国之间寻求战略缓冲，同时又向美国传递信号，中印之间有其他选择。那你可以看，川普改善了很多国家的双边关系，改善了中国和印度的双边关系，改善了中国和欧盟的双边关系，对吧？第七，联合报报道，台中地方法院8月18号开庭审理国民党台中党部大罢免伪造文书案，国民党34名党工全部认罪。辩护律师表示，这些党工是听命行事，并不是出于恶意，请求法官从轻量刑。案情指出，国民党台中党部为了反制民间团体发起的大罢免，以抄写党员名册的方式伪造了4258份联署书，用来推动罢免民进党立委蔡其昌和何新存。台中地检署接获中选会的举报之后，在5月初搜查国民党台中党部、台中市党部，6月底以伪造文书、违反选罢法等罪名起诉了34名国民党的党工。检方指出，国民党把伪造联署书送交给中选会，侵害了选民隐私，也让罢免提议程序沦为政治操作的工具。这是第七、第八。香港电台报道，香港卫生防护中心在分析基孔肯亚热病毒时发现病毒基因出现突变，它这个突变提升了病毒在花角蚊体内的适应性和传播效率，加快了传播速度。不过基孔肯亚热仍然是以蚊子这种方式来传播，还没有发展成为人传人的传染病。卫生署卫生防护中心总监徐乐坚表示，灭蚊是目前最重要也是最有效率的控制方法。徐乐坚说，香港今年有9个境外输入的基孔肯亚热病例，涉及两种不同的病毒分支，一种是来自佛山的基孔肯亚热病毒，这属于中非亚谱系，是广东流行的病株。另外一种是从孟加拉感染的印度洋亚谱系的病毒。那么9名病人当中有3名在回到香港以前已经发病，另外6名病人回到香港之后第1到5天发病。第九，法广报道，前香港的学生组织学生动员召集人钟汉林最近宣布得到了英国政府庇护，那么可以在英国居留5年，未来可以申请永久居留。钟汉林在2020年因为被指所谓的分裂国家，判其有期徒刑3年半。钟汉林是被港版国安法判刑当中最年轻的一位，当时只有20岁。2023年12月，钟汉林在社交媒体上宣布流亡英国。钟汉林说，出狱之后一直被警察监视和限制他打工。2024年年底，香港警察悬赏100万通缉钟汉林。另外，香港立法会前议员许志峰8月16号宣布，他得到了澳洲的正式确认庇护身份，可以以永久居民的身份在澳大利亚居住。许志峰在脸书上写道，如果不是政治迫害，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在异乡生活。 移民的人总能随时回乡探亲，流亡的人却是有家难归。第十，中国汽车流通协会8月18号发布的调查报告指出，今年上半年全中国有 52.6% 的汽车 经销商亏损，就超过一半亏损，只有 17.5% 的人持平，17.5% 的经销商持平，有 30% 盈利。报告还指出，只有 30.3% 的经销商达成了销售目标，就是获得盈利的部分，有 40.7% 的经销商达成销售目标的 70% 以上，29% 的经销商达不到销售目标的 70%。 那么其中有一个叫价格倒挂，就是经销商他拿到的价格，拿到商这个汽车的价格高于他的出售价，就赔本在卖。调查还提到，这个电动车的经营状况比燃油车要好，那么国外豪华车的经营状况比中外合资品牌以及中国国产的品牌要好。这是第十。十一，中纪委8月18号通报说，浙江省人大副主任叫高信夫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在调查，接受调查。高信夫之前是浙江省的副省长，他先后分管过交通运输、安全生产、工信化、工信部、司法行政、国有资产监管等等。高信夫现年61岁，他一直在浙江工作，长期在企业任职，后来是担任了这个浙江省交通投资集团的负责人。2016年他出任浙江省的副省长，从企业掌门人一直升到副省长，非常少见。那么外界分析说，高信夫落马和他浙江省建工集团的经历有关。那么今年6月20号浙江省建工的副总主动投案。那么这个人曾经是高信夫的下属。去2023年11月浙江省建工的董事长沈德法也是主动投案。沈德法和高信夫曾经在一个班子里共事。那么浙江官员开始落马，说明啥？说明习近平原来经营的地方已经不安全了。这是今天直播二的要闻简报，我们下面播报今天的主题。第一个主题是川普对乌克兰和平进程的乐观情绪。美国总统川普8月18号在白宫会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并且和欧洲领导人举行多边会谈。川普表达了对乌克兰和平前景的乐观态度。中午1点15分泽连斯基到达白宫，川普在椭圆形办公室接待他。一见面川普就称赞泽连斯基的西装外套很棒，然后那个上次挑衅这个泽连斯基那个记者向泽连斯基道歉。那么据说头天晚上川普团队打电话给乌克兰方面，问泽连斯基今天穿什么衣服。泽连斯基一进椭圆形办公室就向川普表示感谢，说感谢你邀请，非常感谢你为结束这场杀戮、制止这场战争所做出的个人努力。那么在椭圆形办公室，川普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准备接受乌克兰的安全保障安排。川普还说美国将会参与乌克兰未来的安全保障。不过川普所谓的参与未必是欧洲希望的那样。川普当时说的是欧洲是第一道防线，我们会提供帮助，我们将参与其中。然后他又说乌克兰的安全保障应该在北约框架之外的例行设计，同时要得到俄罗斯的接受。当然最搞笑的是川普说结束乌克兰冲突不需要事先达成停火协议。川普说我认为不需要停火。我们知道川普连续3次和普京进行停火谈判都没有结果。 所以川普，我估计这大概是川普说不需要停火的原因啊。那么川普其实他所谓的交易都是连滚带爬披头散发。川普之所以说不需要停火协议，是因为如果你要达成一个停火协议，你就要非常仔细的谈判每一个细节，一点都不会含糊啊。那么乌克兰也好，俄罗斯也好，他们之间是不可能达成协议。为什么？普京是不能撤军的，普京要是撤军的话，他就要下台，他就完蛋了啊。乌克兰也不可能接受俄军占领啊，乌克兰是接受俄军占领，泽连斯基也会下台。不过呢，泽连斯基在白宫会晤之后说，他和川普就解决乌克兰战争进行了最好的一次对话。他说他和川普站在椭圆形办公室的一幅乌克兰战场地图前进行了很长时间的讨论啊。他说战后乌克兰安全保障的细节会在十天之内制定出来啊。川普和泽连斯基举行双边会谈之后，欧洲领导人就陆陆续续的抵达白宫啊。他们到白宫主要是对乌克兰的支持啊。那么北约秘书长吕特、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英国首相斯塔默先到啊，然后是德国总理梅尔茨、意大利总理梅洛尼、芬兰总统斯图布啊，那和法国总统马克龙也到啊。那么在多边会议之前，川普在东厅和马克龙交谈，当时呢话筒就没关。他跟马克龙讲的话呢，就被记者录音给录下来。川普低声的跟马克龙说，他说我觉得他想做一笔交易，他当然讲的是普京了，我觉得他想为我做一笔交易，你明白吗？听起来或许很疯狂。川普还说他准备安排一次普京和泽连斯基的三方会谈啊。那么川普在和欧洲领导人以及泽连斯基会谈中间突然暂停会议，跑去打电话给普京啊。那么川普和普京通话结束之后，美欧会谈再继续进行啊。那么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后来说普京和川普进行了40分钟的通话，普京表示支持俄乌代表团之间的直接谈判。北约秘书长吕特当天在福克斯新闻上表示，川普和普京的通话当中，普京同意先举行普京和泽连斯基的会晤，所以他们现在应该在讨论三边会谈的具体地点。吕特说，欧洲领导人讨论了乌克兰的安全保障问题，并且会在未来几天敲定具体的细节，之后再和川普总统进行线上的会晤。那么这场多边会议有一点历史感啊，让人想到这个二战时期的盟国会议啊。那么欧洲的领导人放下手头的一切，跑到华盛顿啊。那么 CNN 说，因为他们对阿拉斯加的场面感到震惊，加深了他们对川普是否可靠的疑虑啊。但是这场多边会议展现了西方应该有的运作方式。川普请每一位欧洲领导人发言，然后各自强调不同的立场。法国总统马克龙说，川普提出的三方会谈必须有第四个席位，欧洲非常强硬了啊，这是法国啊。德国总理梅尔茨强调，任何和平协议必须在停火的前提下进行。你看，川普说不需要停火，梅尔茨说必须停火啊。那么英国首相斯塔默提出要给乌克兰提供类似北约第五条款的安全保障。CNN 指出，这是一场不同意识形态领导人的团结展示，从中间偏自由的马克龙到意大利民粹保守派的总理梅洛尼，脱欧的英国依然坚定地站在欧洲一边，欧洲展现出一种多元联盟的协同感，他们推动川普达成乌克兰真正的和平啊，真正公正的和平，而不是普京想要的和平。那后面是我说的啊。 这是一个没有联合声明，也没有联合记者会的峰会，只有川普的各种不连贯的说法，包括三方会谈，包括安全保障。不过呢，你从川普的表达方式当中，你可以看出来，这些说法是有勉强和穿凿之处。一个基本常识是，无论出于什么理由，俄罗斯侵略乌克兰，这件事情的终结必须是俄罗斯撤出占领的乌克兰领土作为前提，这是乌克兰乃至欧洲的共同利益。乌克兰现在得到了欧洲的支持，川普就不可能压迫乌克兰接受一个没有这个前提的和平方案，这是我认为是一个基本常识。当然乌克兰也不会和美国翻脸，但是他会用委婉的方式让川普失败。为什么？因为乌克兰已经能够自己生产射程3000公里的巡航导弹，所以川普他自己，不，普京他自己越来越不安全。所以我一直认为川普是用乌克兰战争议题作为转场话题。为什么？因为之前的贸易议题有点谈不下去了。这是我们第一个主题啊。第二个主题是总理李强的经济政策又泄了。我们来讲讲中国经济政策。新华社报道，总理李强8月18号组织召开国务院全体会议，都来了啊。会议的主题是制定下一阶段的经济政策。李强用了两段很长的篇幅来穿鞋戴帽啊，穿鞋戴帽讲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切实把行动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对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决策部署上来。这话是有用意的啊。李强指出，始终保持冷静清醒，积极应对各种不确定性，下大力气抓好确定的事情，把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实到位，用实实在在的行动争取最好的结果。这话听完之后呢，我就觉得有点像推卸责任啊。党中央决策部署，国务院只是贯彻落实啊。你可以看到李强似乎在往回撤。那之前他不是这样啊，你从去年下半年到今年上半年，李强的态度啊是非常积极的啊，但是最近一个阶段李强在回撤啊。那有关下一阶段的经济政策，李强整段的描述继承了7月30号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内容啊。新华社报道说，中央政治局7月30号召开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的经济工作啊。然后当时政局会议是这么说，说宏观政策要持续用力，更加给力，要加强逆周期调节，实施好积极的财政政策，稳健的货币政策，加快全面落实已确定的政策举措，及早储备并适时推出一批增量政策举措。然后李强在全体会议，国务院全体会议上说，要进一步的提升宏观政策的实施效能，深入评估政策实施情况，增强政策的针对性有效性，及时的回应市场关切，稳定市场预期。这就是跟7月30号政局会议做出一个呼应。啥意思？往回撤，把自己的身份放低啊，放低啊。那么政策内容包括几个，一个是持续激发消费潜力，系统性的清理消费领域的限制性措施，这第一个。第二个，加力扩大有效投资，发挥重大工程的引领带动作用。第三个是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第四个是采取有力措施，巩固房地产市场止跌回稳的态势。那 我都没有详细展开讲，都是提个头啊。总共经济政策差不多就这四点，没有新东西，没有新东西。那基本上和去年下半年到今年上半年的状态大相径庭啊。所以从政策层面来看，政策增量只有基建，只有基建上新项目啊。我们大家还记得吗？啊，一是雅鲁藏布江水电站1.2万亿，另外一个就是新藏铁路950亿立项，投资规模现在还不知道啊。但是这两个项目，包括还有一些其他的地方政府还有一些，这些基建项目只是象征意义。为什么？中国每年的基建十几万亿到20万亿啊，基建投资，这基本上杯水车薪。中国的基建是从中央到地方全面性的基建才有意义，这种一两个项目我认为就是象征性意义。但是现实的情况正在恶化，北京一到七月份消费零售7674亿，下降 4.2%， 北京市汽车类商品下降 19%， 商品零售6882亿，下降 4.3%， 餐饮收入792亿，下降 3.6%， 连1000亿都不到了啊。北京市啊，北京市的啊。然后官方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七月份是跌到了49.3，连续四个月低于50荣枯线啊。出口放缓，内部需求持续疲软啊。8月10号，中国的生猪价格每公斤是13.77，环比下跌8.3，同比下跌33.6。猪价跌了33.6%，创年内新低，8月10号。然后农业部说要引导减少100万头能繁母猪。什么叫能繁母猪？就是下猪崽的猪，母猪。这是什么？这就是通缩。通缩意味着什么？通缩意味着所有的大宗商品在正常情况下，我讲的是正常供求情况下，价格都在下跌啊。住建部有一份报纸叫房地产报，房地产报最近发表评论文章，题目叫市级政府要扛起稳住楼市责任。想得到吗？想不到吧。文章建议省级政府对敢于担当、善于稳住楼市的城市政府领导晒成绩单，让那些把稳住楼市抓在手里、落到实处、干出成效的实干家脱颖而出啊，提出这样的建议。文章还说，对一些城市政府在谈论稳住楼市时豪情满怀，一旦轮到落实就打雷不下雨、下毛毛雨，充满了畏难情绪的现象，要警觉并及时督促检查，让其立下军令状。然后就是基本上，那你想一下，住建部主管的官媒写出这番狠话来，说明啥？说明领导是真急了，但是领导他们自己又没办法，那怎么办？只好用狠话来逼底下啊，逼底下的单位啊。你想一下，当初你调控市场，把房地产市场往死里整，你怎么不放下权力让市政府说了算呢？对吧？现在这个房地产市场死透了，你权力就下放，让底下城市自己搞定，还道德绑架啊。而且在这种市场环境下，9月15号居然开征房东税。住建部这件事情怎么不让各个城市自己说了算呢？所以说住建部真的不是人啊。那么中共呢，最近做了一件事情，就是拉高股市准备再来一波行情啊。 这有点像去年十月份啊。那不过呢，最近这一波行情从数据上看，证监会算盘好像没打响，为啥？这一波行情下来，这个散户好像没有入场啊，居民的存款是在下降，但是去了理财，这是一头啊，想搞个赚钱效应、财富效应。另外一头就强制社保，强制社保加上房东税啊，所以你通过这件事情可以看到，中共执政就不是为了老百姓的福祉，就是不断的算计老百姓，不断的谋老百姓口袋里的钱啊。有网友大胆的预测说，不久的将来中国肯定会进行大规模的税改。为什么呢？因为既然没办法通过卖地卖房增加地方政府收入，那肯定要从其他的渠道征收税收，增加税收，增加，从而增加地方政府的收入。嗯，我看到这段话，我有两件事情我想明白了啊。想明白啥呢？我之前是排除的，我现在认为有两件事情现在已经不能排除了。第一件事情叫房产税。经常有网友突然跑来问我一嘴，说房产税会不会实施，什么时候实施。我经常讲，这种市场条件怎么可能实施房产税？连房东税，房东税都可以实施，为什么不可以实施房产税？所以房产税怎么不可，有这种市场条件下他都要实行房产房东税，那房产税又有什么不可能的呢？至于说这个之所以税改，我说别那么含糊，你就直接就加税。所谓的税改目的就是为了加税。共产党的逻辑是什么？共产党的逻辑从来就是我过不好谁也别好过，就这意思啊。好吧，那我们今天主题就讲这么多，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现在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那我在这里特别推荐我们的 Patreon 和我们的播客啊 Podcast 啊。 Patreon 呢是方便大家安静的看视频啊，没有广告啊。那么播客呢是方便大家开车或者做其他的事情的时候听啊，它是音频啊，这是两个不同的服务。那我也推荐大家有需要的话去订阅我们这两个服务啊，谢谢啊。观点，当代青年躺平摆烂越发正常了，毕竟连国务院总理都躺平摆烂。嗯，观点，感觉李强现在的处境和李克强还要难。前段时间说中国经济不能下猛药，还被习近平认为暗示经济不行，又被疏远啊。OK， 观点，我觉得李强也确实没有以前历届政府总理那种工作能力和思想。一般接任总理之前要先做副总理，协调总理办理一些工作，同时增加对各个部门工作的总体掌握力度。他没有这些经历，只会照着习近平指示办而已。光当副总理是不行的啊，这个能力不是当副总理就能有的。这个能力是从他读大学开始就要开始经过各种历练，你要当到总理或者副总理这样的岗位，你必须有非常非常广泛的能力，它不仅仅是一个能力啊。所以这个李强从资历来说，别说当总理，当个部长都当不好。部长你以为容易当啊？部长管多少个行业，那更不好当啊。关键李强在各个方面我感觉和蔡奇不相上下，不管是学历还是政治思想上都差不多相同的。我之前就说习近平加上六个小矮人啊，习近平是武大郎，六个小矮人，他武大郎开店全是小矮人啊， 都差不多啊，都是一个小学博士啊，那么其他就小学硕士呗啊，差不多就这样。他的那个班子都不行，李强、蔡奇都不行，他们都不是靠能力来到这个岗位上，靠的是啥？靠的是拍马屁，靠的是拍马屁，所以都是马屁精。他们不谈能力，他们没有能力的问题，为什么？因为根本就没有能力啊。观点，只要房屋还是商品，它就要遵循商品经济市场规律，一旦供过于求，只有降价一条路。但是另外一方面，民众收入收缩，不得不消费收缩时，又要减少消费，于是降价还是卖不动，只能持续下跌，跌到大家买得起的时候为止。至于房价底在哪里，一切皆有可能，说得对。只要你没有出清，就没有见底。出清是啥意思？出清就是把所有现在市场上的购买力全部消耗完，这就叫出清，那你就见底了啊！没有出清就没有啊，没有到底啊。情况我在杭州居住过几年，杭州是房地产泡沫最大的受益城市之一，浙江买不了上海房产的炒房客都选择炒浙江，找杭州。杭州除了本塘的核心区域，其他的地段甚至都比不上对岸萧山的居住环境舒适，拱墅等新开发区，所谓的新城域区，更是镜花水月。杭州炒得多，杭州炒得多的原因有点像深圳。上海的房价为什么豪宅最近还相当的活跃？原因是什么？原因就是还是外地人啊，外地的有钱人还是有个梦想，去上海有一套房啊，这样的话让自己更像上海人。这个是最近豪宅上海活比较活跃的其中一个原因。房价掉下来，有些人一看，哟，我买得起了，我买一套吧，这是一个原因啊。这还是对形势判断不足啊。杭州的情况也有点像，杭州也是周边的人平时没机会买，买不起，一看房价掉下来，我去买一下，就也是有这种情况啊。杭州的炒房程度更高一点，因为有阿里巴巴这些电商啊，所以杭州的这种炒房度更高啊。提问：现在生产停滞了很多，电的需求量也下降了，请问王老师，为什么中共还要建雅鲁藏布江水电站？搞基建啊，拉动啊，拉动需求啊，啊，拉动基建投资的需求啊，啊。如果你讲需求的话，从需求的角度来讲，那根本不应该建，根本不应该建，施工难度非常高。雅鲁藏布江这个五座水电站，那都非常的困难，施工难度非常大。这跟什么也跟这个新藏铁路也是一样，那施工难度也是非常高，那以前会死好多人的啊，非常多啊，非常，以前要死很多人，现在技术条件装备能力都比以前好，那未必要死那么多人，但是代价很大啊，代价很大。就是说你说从商业的角度来说，这些项目根本不值得上，但是他上这项目根本就不是为了商业，所以你别指望他挣钱啊，就这意思啊。观点：降价降到小区挂牌的第一名就能很快卖出去。我上半年卖了一个顶楼，就是这么卖的，小区同户型同楼层的最低价不到一星期就卖了。就还是决心的问题，就是你到底愿意付出多大代价的问题啊？这个是，这哪有卖不动的，一定不存在啊。观点：通缩造成商品价格下跌的原因，如果是社会消费能力突然急剧下降，把价格提高认为是减缓通缩现象，显然是搞错了方向。人就在没钱没希望生活困难了，还给人家提高商品价格，所有的公共服务价格都加了呀，水费电费都加了呀，啊，都加煤气费 啊，什么现在还中共用这种方式来解决通胀问题、通缩问题，是啥？缘木求鱼啊！他加这个价格的目的是啥？正好国企能够挣一笔啊，一箭双雕呗啊！老百姓就苦了，因为他没办法拒绝，没办法拒绝，因为这垄断的产品啊。观点：现在中国进口牛肉市场是靠炒作，进口的牛肉根本去不到终端市场。现在进口牛肉也是国企炒作，不去终端市场就去哪了嘞？谁吃掉的嘞？你进口牛肉最后还是要吃掉呀！啊，情绪：共产党的中国，学生读书期间不准早恋，毕业要求马上结婚，工作了鼓励996，发了工资要求多交社保，工资低了不管，体制外35岁裁员不问，60岁又不让退休。等人死了一块墓地只有20年却要几十万，对外嘴巴上战狼，实际上绵羊，宁愿几十万亿给外国，对国内底层老百姓困苦视而不见，各种先进武器从来不是对外，而是用来镇压老百姓，体制内大鱼大肉养老无忧，体制外饿殍满地退休几百。我突然明白了一句话，总血染称红旗。 OK， 观点：共产党的本意是因社保问题引发的社会责任和个人矛盾，共产党不予理会，但个人和集体向共产党缴纳社保的行为予以支持。要听懂共产党的话，当然了，社保令开始实行之后，结果因地而异。我不知道你在说啥，我没看懂你说啥，我知道共产党想说啥，我不知道你想说啥，你跟我们讲明确一点行不行啊？提问：请问王老师，货币贬值能够帮助通缩，为什么人民币不选择货币贬值？好问题。货币贬值的后果是啥？货币贬值的后果会导致资金外流。那为什么日本不担心资金外流呢？日本不担心的原因是它是货币是自由流通的，自由兑换的啊。中国有一个门槛叫什么？叫外汇管制。外汇管制就是人民币不能自由兑换，也就是说你的资金不能够随便自由进出。为什么？因为随便自由进出被你打击，那些民营企业那些老百姓就跑了，带着钱跑了，那怎么行？那共产党就垮掉了。所以共产党没办法，他只能实行外汇管制。实行外汇管制，大家别以为仅仅是兑换外汇的问题，是资金管制的问题，就钱不能流出去，钱得肉得烂在锅里。所以为什么不能够选择货币贬值？只要你货币选择一贬值，钱就使劲跑。你不是说资金管制吗？是的。这就像什么？这就你不要忘记了，中国是全世界最大的贸易国，贸易国就是说每天有大量的资金往来，在这个大背景之下，实际上中共虽然是实行了非常严格的外汇管制，也对资金控制资金流出，但是他没办法，这叫水银泻地，控制不住。所以呢，如果他把人民币贬值，那汇率就会崩，就不是你贬值的，你就刹不住车啊，资金就会使劲跑啊。观点：不论是开不开征新税，在老百姓满腹牢骚的时候，任何一点负面消息都可能成为起义的条件。看来中共是嫌老百姓不快点推翻他啊。观点：社保有很多人不交了。甚至都交不起，房东税不就是其中一个来稳定中共收入的割韭菜手段？说白了，就是变相抢劫的其中一个手段。接下来还会有很多中共推出的割韭菜抢劫手段啊，远洋捕捞算吧，近海捕捞算吧，倒查20年、30年算吧，都在啊。查这个海外收入算吧，都算吧啊。 乖点，虽然不少家庭都有几套房，但真正能交出房东税的不多，都是一个萝卜一个坑，根本没有余钱，因为大多数家庭没有社会福利托底。如果政府非要强征，直接影响一家人的生计，无异于抢劫，后果非常严重啊。观点，商业行为刺激经济，但是炒房破坏了普通人的生存权益。炒房不会破坏普通人的生活权益，炒房在一个前提下，就是政府控制土地供应，炒房才会炒得起来。所以本质上是什么决定呢？本质上是土地政策决定，土地制度决定。赖把这个房价的问题赖开发商，赖炒房的人，这是完全错误的。房价上涨跟炒房的人没有关系，炒房的人只是缩短了房价上涨的时间。大家记住，房价会不会到这个位置跟炒家炒没关系，炒家如果这个房价上不到这个位置，炒家怎么炒都没用。炒家能炒上去说明什么？说明房价迟早会到这个位置，只不过炒家缩短了这个时间。所以大家记住，不要去转移矛盾。房价上涨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土地供应不足，这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货币供应过量，这两个加在一起房价才会炒上天的啊。情况还记得从疫情之后房地产崩塌那时起，就有很多国企央企不再像以前一样疯狂的盖楼，转而从事包租代管，毕竟光自己企业里就有很多空置的房产，这不过就是另一波的国计民退。观点，王老师逻辑满分，佩服啊，不敢当啊，不敢当，没有逻辑马上会被反驳掉的啊。请问王老师，物价普遍上涨，买房会不会抗通缩？物价普遍上涨那叫通胀，物价普遍下跌才叫通缩，通缩。所以你说买房会不会抗通缩？买房不会抗通缩，买房会承担通缩的后果，理解吗？通缩的时代叫现金为王，通胀的时代资产为王，记住啊，不要搞反了啊。观点，房东不大可能自己吃下税收，一定是向房客要。以前我光说要把户口转移到租房处，说要报税，房东就说那租金就要涨，后来就没有申报了，所以这个百分点 99% 会转嫁到租客身上。那在什么情况下？那在市场平衡或者是市场上涨的情况下，只要你有变动，房东就可以加租。为什么？供不应求。现在房东连房客都找不到，很多房东主动降租，你这种情况下你还把这个税，这个叫什么，转嫁到租客身上，那租客就走了，隔壁那边更便宜，他就搬了，理解吗？所以这是大家记住，我们记住，我们在讨论一个市场环境下的一个事件，这个条件是市场经济啊，市场经济就是供求决定的。你比如说我之前讲的很清楚，当你的这个8块钱都卖不动的时候，你说我为了让他解决通胀问题，让他卖9块钱，8块钱都卖不动，你9块钱上哪卖去啊？你800块钱的房子租不出去，你再加个房产税，我说我要租900，怎么可能租得出去？更租不出去啊，理解吗？啊，情绪看来，中共给中国经济吃了多少药，也无法使一个病入膏肓的枯骨起死回生，连回光返照都没有。 这个制度已经成了绊倒他们自己的最后一块石头。请问王老师，中国的中产算不算一个伪命题？中产这个名字来自英国的 middle class， 指的是占西方社会中中位部分而且主体广大的人群。在中国，中产似乎多指收入和生活水平达到西方中产的人群，他们相对收入比西方中产要高，所占的人口比例比西方中产要低，这个阶层又普遍缺乏政治权力，因此又无法维持自身的权力，又不够形成政治力量。在习近平独裁体制打越剥削下，所谓的中产必然消亡。中国社会呢，基本上我们形容它是一个形容它是一个金字塔的形状啊，金字塔的形状。然后有人就纠正我，不是金字塔，是图钉，最大的底座，然后一字上去啊，图钉啊，都意思就是低下阶层为主啊，中产少少的，然后金字塔顶端，大概是这个意思。那中国的中产不多，中产阶级不多，我们通常中产阶级通常不仅仅是描述一个收入的问题，它还是一个身份的问题啊，身份的问题。中国的中产是不是比西方的中产要高？也未必啊，也未必，差不多，就是专业人士啊，专业人士啊，有一定的专业，然后在企业属于啊，什么情况这是？这有人干啥？刷屏吗？把他拉黑了吧？刷屏肯定要拉黑他啊！不用客气啊。西方的中产也会变，中产其实是一个变动的阶层，各个阶层都会变动。你比如说美国，美国的中产其实这些年也在大幅度缩小，有些掉下去，有些跑上去。美国的中产，美国原来是一个椭圆形，一个橄榄球形状，中产为主体，上下都少。但是这些年川普为什么会上台，川普上台的原因是什么？川普上台的原因就是一大票中产掉下去了，一大票中产掉下去了，掉下去他不满意，不满意就选川普。中产为什么会掉下去？中产有一部分上升了啊，挣钱了，挣到钱了。为啥？因为美国的社会阶层的变化，最核心的变化是啥？美国社会的变化是高新科技，高新科技推动了很，造成了很多新的阶层啊，新的阶层。然后呢，有一部分人就掉下去了，所以美国社会其实在发生这个椭圆形的状况，这是橄榄球的形状的变化，中间开始缩小，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中国的中产基本上现在被消灭了。中国的中产一大票中产靠什么？靠房子，其实靠的房子。我原来就是单位的一个部门主管，就中产，一个月收入还不错，两三万块钱，家里有老婆孩子挺好，收入也不错。但是为什么突然变成中产了呢？本来他收入也不算特别高，哎，房子涨了，房子变成几千万，两三千万，一下子消费就上去了。为啥？我们家里有几千万，那还不使劲消费，所以他们的消费就上去了。如果没有这个几千房产的上升，中产的消费没有现在这么高，没有现在这么高，结果房价一跌下来，这些人全掉下去了。所以实际上中国的中产这些年就基本上还有，但是不多了，就不能够是不构成一个气候了。这也是中国消费持续下跌的原因啊。情况前几天楼上的邻居自杀了，他来自农村，贷款买房结果失业，自己摆摊又被城管赶，老婆带着孩子离开了他，然后一个星期没见到他，最后警察来了才发现自杀一星期了啊。情绪我喝茶小白，但王老师商店的茶叶甘甜甘甜啊， 很喜欢每天都惦记着喝啊，我也是，我每天喝，我觉得还是我们的茶还是不错的啊。明谢宋，谢谢王老师，你好，很喜欢听你的节目。我的几个朋友最近被老板辞退，他们都知道和社保新政有关，但老板还是不承认。大家都工作了七八年了，白白丢了工作，很气愤。听说九月之后可以去告老板，从不交社保，但是能告得赢吗？你现在已经告不了了呀，没到点啊。他在到点之前把你开了，你告不了吧，对吧？你要到九月一号之后，这个生效才管用。九月十号之前我不知道，但是我觉得有可能不一定能成啊。好吧，那么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